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极左势力呼喊拆除国军纪念碑，官方默认文革复辟，
实际上是文革极左的一种复辟。
中共如何从一党专制变成习近平一人专制？
他们就看到以后习近平没人能管得住他了啊。
民主党会替换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吗？
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不是全心全意的相信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就不会再次参选，因为坦率地说，代价太高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路透社7月5号发表一篇独家报道，消息来源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征求该地区半导体行业对中国扩大老一代计算机芯片生产的看法。传统制程芯片一般指28纳米以上的上一代芯片，它的功能无法与7纳米、5纳米芯片相比，但却广泛应用于汽车、洗衣机、医疗设备等日常科技产品。中国在这方面的生产和市场占据主要地位。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已在对芯片行业和主要芯片使用企业进行的两项资源调查之前，就发出了征求反馈的通知。这些反馈预计在今年9月可以收回。
All the work we are doing together is making Ukraine stronger.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7月5号在布鲁塞尔说，北约目前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乌克兰变得更强大，并且为加入北约做好准备。斯图尔滕伯格还表示，北约已提前获悉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将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的消息。他说，奥尔班是以匈牙利总理身份出访，不会代表匈牙利所属的北约。美国总统乔拜登7月4号在白宫主持独立日庆祝活动。拜登总统说，独立日快乐，我们要像我们的建国先辈那样，向世界展示我们是一个有尊严、有荣誉、彼此奉献的国家。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也出席活动。7月4号独立日标志着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美国各地都举行庆祝活动，大城小镇都会燃放烟花。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表示，在最近一次菲律宾与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争议海域发生对峙和冲突之后，美国曾表示愿意协助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操作，但马尼拉婉拒了这一提议。布劳纳是7月4号晚间在马尼拉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做上述表示的。日本政府7月5号证实，中国一艘调查船在太平洋日本南部大陆架上方的公海上设立了一座浮标，并对此表示遗憾。共同社在报道中指出，此举有可能让本已紧张的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7月5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对中国未表明目的和其他细节，便在日本四国岛以南和冲之岛礁以北公海海域设立一个小型浮标，表示令人遗憾。据中国和西方媒体报道，特斯拉汽车首次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清单。在中国江苏省政府公布的采购目录中，特斯拉是唯一一家外资电动车品牌。目录中的其他电动车品牌还有中国本国车企吉利旗下的沃尔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5号报道说，这意味着江苏省的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可以采购这些品牌的电动车作为他们的公用车， 这也显示出埃隆·马斯克的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趋密切。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7月5号在唐宁街10号发表就职演讲，提出温和的政策来修复选民破碎的信任。斯塔默还在演讲中对苏纳克政府表示感谢，他说，我要感谢即将离任的首相苏纳克，感谢他作为我国首位亚裔首相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他为此付出的额外努力，我们今天向他致敬。英国工党在7月5号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从而将结束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极左势力呼喊拆除国军纪念碑，官方默认文革复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日抗战史上唯一一座以中华民国官方名义修建的纪念城——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碑，近日遭中国评论人士提及拆除，引发跨国军史学家联合发表四大不容许声明，谴责中国极左势力践踏历史，无疑是文革复辟。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吓跑外资，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反而会带来灾难。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以国军衡阳保卫战为背景的中国抗战大片《援军明日到达》在不久前遭到封杀之后，同样标志着国军英勇史迹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成了中国激进分子新一轮瞄准的攻击对象。衡阳抗战纪念城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岳平公园，为追悼1944年衡阳守城战中阵亡的国军官兵而建造。中国评论人士、曾是中国空军飞官的学者郭松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不是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究竟是效忠新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继续效忠民国？他希望当地主事者头脑要清醒，并在回应网友时说道，要不把抗战纪念城叫上头给拿掉。郭松民7月4号在于昆仑策网发表评论说，国军抗战老兵是一个伪概念，是对历史正义的反攻倒算。对于郭松民等的一连串发文，一群年轻海外华人军史学家忍不住发声明谴责，他们中包括出生在美国、著有《中美联合》《美国陆航》在二战中国战场的许建宏，和居住在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明治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的徐泉等四人。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中国极左逆流这种赤裸裸的文革复辟，他们绝不退却，必然迎战到底。徐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遭到破坏的国军史迹都被重建，即使不愿意重建，也鲜少有人敢把已经重建的史迹再进行破坏。中国极左分子不断挑衅这段历史记忆，回避墓碑曾遭捣毁的悲剧，竟然主张再度破坏国军史迹，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例。徐泉说，
实际上是文革极左的一种复辟，是严重的在践踏很多当年在那场抗战当中为国家民族牺牲的国军先贤烈士，对他们的精神的一种践踏，对他们付出牺牲的一种侮辱，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徐建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抗战英烈的纪念活动拉拢老兵及其眷属来对台统战是很有用的，但极左言论出现之后，反而失去了他统战的价值与正当性，让其统战效果大打折扣。许建宏说，
所以其实我个人其实某方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他破坏是不好，但一方面我觉得多一点郭松铭对动摇中共政权反而长久而言是更好， 反而是有益处。
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的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吓跑外资，外资一旦通通吓跑，中国流失的不仅仅是就业机会，还包括经营管理、科技技术，以及很多附加效益也没有了。甚至中国人今天会砍日本人，明天就会砍中国人自己了，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灾难。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极左势力呼喊拆除国军纪念碑，官方默认文革复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点评，在美国也要对党忠诚，润出来的中共精英怎么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金融时报》估计，至少有10,000名中共党员正在美国学习或工作，其中不少是名校和公司中科技及金融领域中的佼佼者。中共在美国推行对党忠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与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的访谈节选。
这个中共啊，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问题呢，实际上啊，已经有好几波了啊。所以我想请问陈闯创律师，最新发现的这些啊，共产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大学和精英公司这些活动啊，是不是共产党虚拟党支部的行动啊，地下行动被发现了？
不仅仅是虚拟党支部，我想首先要说明啊，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些中共党员不仅仅是在美国有，就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其实上是针对所有的海外，你看这个标题写的就是海外党界，它不仅仅是说在美国的中共党界，这个首先要说明的，要澄清的。只不过说美国作为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这个在新闻点上呢，大家是确实会更在意，因为这个中美对抗这种国际大势已经形成非常关心的这个包括像金融时报这种英国媒体也会非常关心这个。那其次呢，是不是只有虚拟党支部？我想应该还是不只是有的。那么中共驻国外的这些企业，比方说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国有银行啦，这种大的公司啦，他自己是不是在内部仍然设有一些中国党支部的这个运行呢？我相信仍然还是有的。至于现在说金融时报这个是不是把这个虚拟党支部这个虚拟党支部给暴露了？我想不仅于此。应该还是有更多的，他们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信息，就是说这个要上要接受党的这个命令嘛，这个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这个学习习的这种新的这种讲法。我想这些所有加在一块呢，恐怕不仅仅是虚拟的党支部就能完成的，很有可能和这个中共驻国外的，比方说驻美国的这些领事馆，这些领事们向他们报告，不太像是只是一个虚拟的党，我觉得情况会更加恶劣。
那么我们接下来问这个慕容雪村啊先生，你在澳洲，这里头没提到澳洲，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的澳洲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在澳洲的活动情况啊怎么样？
其实共产党在澳洲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猖獗，甚至是明目张胆。澳洲呢差不多有140万华人，在这里边呢相当一部分是亲共产党的，而且在澳洲的各种各样的商会、同乡会、联谊会，包括一些宗教场所，包括寺庙，很多都跟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息息相关。不过好消息是，这方面呢引起了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注意，也发表出版了很多的书、著作和报告。比如说，只有克莱夫·汉默顿教授。叫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他的两本书包括写《无声的入侵》，就是讲中国如何在澳洲进行渗透的，还有一本书叫《黑手》，也是汉默顿教授的著作，讲的都是中共的如何利用他的商人、企业、各界人士对澳洲政治圈层、经济圈层进行渗透跟影响的这些事情。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就在于很多在澳洲的这些亲中共的商人，包括这些富豪们，以前都是在中国呢 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受到调查而逃离中国的。但到澳洲之后，他们又反过来做很多统战方面的工作，甚至成为统战方面的巨头，甚至在你比如中共的巨头啊这些访问澳洲的时候，他们会被请去作为桥梁见这些中共的巨头。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还有一本书呢，叫做就是青年学者周安兰，他不久前出的一本书叫 Lies and Spies， 间谍与谎言。这个讲的呢是中国的国安部对澳洲以及全世界的渗透。其中一点，在澳洲呢，在一段时期里边，你发表批评中国政府或中共的言论，那会有就会有这种海外华人的社团，澳洲的华人社团呢去抗议，认为他们种族歧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起。那么这个呢，他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所以呢，这个点呢引起了整个澳洲的学界，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一些警觉。但对共产党而言呢，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相反，他们在澳洲的所谓的这些统战工作、这些渗透工作、这些海外党建工作，反而做得更加的变本加厉和明目张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以上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孙先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在美国也要对党忠诚润出来的中共精英怎么办？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播出纵深视角精彩点评：中共如何从一党专制变成习近平一人专制？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是中共建党103周年，中共如何从一党专制变成习近平一人专制？中国学者胡平早在18大之前就预测习近平的权力将超越前任领导人，并且无法受到制约。胡平在接受纵深视角采访时说，
我在这个18大之前的头一年，2011年，当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就推断习近平他的权力将会远远的超过江泽民、胡锦涛。尽管当时大家流行的看法认为他的权力只会更弱啊，因为很多人也提了说这个独裁国家、专制国家、共产国家这个最高权力有个递降这么一个规律。那你看中国就很明显呢，毛的权力那么大，到了邓这儿就小点了，到了江就更小，到了胡就更小。那么这么推论下来，你习近平肯定就会更小。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呀。毛时代不用说了，邓时代不用说了，你江泽民权力为什么有限？当元老都死了之后，你的权力还受到某种制约，那就是因为上一代人给你搞了个隔代接班人，而这一点呢你不敢动
啊，
那么就是权力受制。那胡锦涛呢，你在上位之后，你背后始终有个婆婆，有个监军，有个太上皇，因此你的权力就很有限。可是等到习近平上位，江湖这两派元老他们的势力就互相抵消，到头来习近平就反而背后没有婆婆了，没有监军了啊。当然这里我们也知道很多故事啊，包括胡锦涛在18大的裸退啊，由于他的裸退也使得你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啊给你安排什么办公室啊，你也不得不跟着一块撤销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这么一来，你习近平一上位就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制约你，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人就是元老，就是当年把你推上台的那些人，他会对你有相当的制约。你现在两派元老抵消了，那习近平是就变得最大了。 而尽管你不要看习近平原来没有自己的帮派呀，没有自己的人马呀，但是问题是那些文武搞百官他们整天就揣摩这些事，他们很快就看到，就像我提到的一样，他们就看到以后习近平没人能管得住他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精彩点评，中共如何从一党专制变成习近平一人专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播出纵深视角精彩点评，习近平之后成为一人独裁的绝对专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学者胡平说，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却一度推行民主，推荐选拔最高层，只是到了习近平之后成为一人独裁的绝对专制。接下来播出纵深视角精彩点评，胡平谈习近平之前已实行民主推荐选拔中国最高层领导。
看到了在十七大之前嘛，中国就召集省部级以上的一些官员到中央来，那些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在北京开会，给他们每个人发个大单子，那单子上写着62岁以下的省部级官员的名单，所有都写在上头，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李克强，于是就确定了，拿着这个结果，当然胡锦涛也很难反对了，所以就这么着确定了这个，习近平是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好的，
你说起来也很搞笑啊，你既然习近平是通过党内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你们的一个不公开的民主推荐这个程序推上的位，那么照理说下面的接班人也应该照此办法，对不对？也应该照此办法。所以当时很多人还是很乐观呢，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开启了一个民主的一个程序啊。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
啊。
那么你如果是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个你们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本来就肯定就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所以当习近平刚上位的时候，这个也就是2012年12月，那个上海的原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就是周瑞金，我们知道他就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后，他们以黄甫平的名义给了很多鼓吹改革开放的。这个周瑞金呢就在香港的凤凰周刊，后来这个又登在炎黄春秋上，就写了篇文章啊，说这个中共建政以来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那是伟人时代，那权力是高度的集中。第二个时代呢是邓小平时代，是强人时代，他的权力呢就比毛泽东要小一些了。然后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是属于后强人时代，他们的权力又会比邓海更小一些。那么到了下面，现在习近平时代就是常人时代，就是正常人、平常人。那就是说这个他所以就预判他就做出很乐观的估计，那习近平的时代一定是更集体领导的时代，一定是更讲究民主作风的时代，等等等等。这就是当初习近平是怎么上台的，以及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中国高层相当一批人是怎么估计的。你可以看出这同样一个制度居然就发生了这个几乎是情愿半不半情愿半不情愿的，居然走向了一个多少带有点民主色彩的这么一种情况。
好的。
但殊不知呢，习近平一上台整个事情
全都变了。是的。
对。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不是个什么唐人时代，变成了跟毛泽东类似的那种时代了。 变习近平集中的个人权利，和毛泽东当年毛泽东简直不相上下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精彩点评，胡平谈习近平之前已实行民主推荐，选拔中国最高层领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民主党会替换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举行首场辩论之后，重返竞选活动。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有时有些力不从心，一些民主党成员正在考虑谁可以取代拜登成为他们的候选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斯特恩斯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在上周的第一次总统辩论后重回竞选之路，尽管在辩论中有时反应迟缓，拜登向支持者保证他已准备好连任第二任期。
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不是全心全意地相信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就不会再次参选，因为坦率地说，代价太高了。
拜登的周末筹款是他反驳民主党中一些人的担忧的另一个机会，他们担心拜登的辩论失败意味着他们应该寻找新的候选人。
如果有一位新的充满活力的更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我认为人们会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以阻止特朗普。
特朗普表示，这场辩论表明这次选举是强弱之间的选择。
今天每个选民们应该扪心自问，不是乔拜登是否能熬过90分钟的辩论，而是美国能否再熬过乔拜登在白宫四年的腐败治理。
特朗普在辩论后的集会上表示，他相信拜登将继续参加竞选。
许多人都说在昨晚的表现之后，乔拜登将退出竞选，但事实是我不太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在民调中的表现比他们谈论的任何民主党人都要好。
在党内一些人谈论的可能取代拜登的民主党人中，有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关键摇摆州密西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以及伊利诺伊州州长 J.B. 普利兹克。这些民主党人中没有一个人呼吁更换拜登。在八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更换候选人将需要拜登退出。
他们必须去白宫试图说服他，而说服他很难，他们还必须试图说服吉尔·拜登，这可能更难。
第一夫人在辩论后的集会上表示，她的丈夫证明了自己是美国的最佳选择。
昨晚在辩论台上，你们看到的乔拜登是一位正直、品格高尚、讲真话的总统。而唐纳德·特朗普却谎话连篇。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在辩论后进行的早期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拜登仍应是他们的候选人。马卡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朱莉亚·阿扎里表示，政党大会对选民的影响比辩论更大。
政治学领域最先进的研究表明，哪些类型的事件可能会影响投票意向，以更好地预测人们11月的投票意愿。党代表大会很重要，而辩论并不重要。
拜登竞选团队在辩论后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大会。一些参加电话会议的委员会成员告诉美联社，会议对拜登连任之路过于乐观的评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他辩论表现的批评。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丹佛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